感谢主，今天让我又有机会能够到马胡教会来和大家分享。刚才听到大家祷告，因为大家可能也知道，我家里面也是刚刚经历过这次的 COVID，整个对我家的一个扫荡。我家五口人，除了我女儿没有得，最后没有被感染，其他的全部被感染。也感谢主，在这过程里面真的是非常亲身的再一次经历上帝的恩典。和在主里面弟兄姐妹的关爱，我也知道，文哥也把这个消息带到满湖教会祷告，谢谢大家的祷告，看到上帝听我们的祷告，上帝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这一次可以说是简短的一句话说的话，可以说是上帝再一次在我的生命里面把我的愚拙却转变成了主。那我今天呢，当然也是经历过这样一件事情，当然你内心里面会有很多的感受也会比较，有时候太多，有时候也不知道从何说起。如果今天等一下我说的有点凌乱的话，也请大家原谅。因为我也是尝试着尽可能把它组织一下，能够有条理的来和大家分享，我尽力而为吧。所以今天呢，我想用一段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二章第13节到48节，想用这段经文来表达，来表达我这次经历里面的受，那我也会把我大概的情况，我想把大概的情况先跟大家说一下，也许有些弟兄姐妹，也许为我祷告，但是不太清楚具体的情况是怎么样。我是呢，在4月27号吧，4月27号开始出现了病症，然后呢，过了几天之后，很快我太太，然后我儿子，他们也都病倒，然后那当时我家里面，我最担心的就是我的母亲。因为他已经76岁了，他和我们住在一起，我最担心的就是他被传染的问题。但是刚开始呢，他好像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呢去检查也是阴性。那我想感谢主了，也许主没有把太重的难处加给我。但是到我的病情的高峰期过了以后，大概10天之后，我的烧开始渐渐退下去，然后我母亲就出现了。然后呢，等到我呢这个，2个星期过了，就是这个隔离期结束了，烧也退了。我母亲呢，她的病情就加重，她也病倒，她瘫倒了。那就是说，在前半程，当我病的时候，当我和我太太都生病的时候，是我母亲在家里面给我们做饭来照顾。等到我们好起来，她病，然后她的病就一直加重，这个高烧烧得越来越高。但是我们当时呢，就开始测量血氧，然后血氧开始下降。大概他开始有症状1个星期之后，然后他的咳嗽啊、血氧啊什么各方面都是情况越来越严重，然后我也开始去医生，然后医生就说让我们去拍片，去拍 X 光，然后呢那天就去了诊所，拍完 X 光出来，再到医生那边去看医生。那在医院在那个诊所里面来回走了一下，然后医生一测血氧啊，就只剩下87了，马上说赶紧送医院。赶紧去医院急诊，然后呢再看这个 X 光片呢，肺部被感染，所以我母亲呢就去了医院。去了医院以后，过了头几天还稳定，还只是在普通病房，然后再过了3天之后，突然间血氧进一步下降，然后就转到单人病房，然后开始准备 ICU，然后医生开始问这个最后的这个治疗的方案，就说你们可以接受到什么样程度的这个抢救的措施。等等，那就是为最后的抢救要做准备，因为他们也知道，他们看到老年人来，他们就知道这个有的时候病情转化会非常的快。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可以说是进入了一个最危险的时候。但是我母亲她也是没经历过这样的难处，在最后的关头，最后她因为我母亲她原来她没有信主，然后我跟她说，你求主耶稣来救你吧，你试试看。然后我母亲跟我说，我不是基督徒，这个主耶稣怎么会救我呢？然后我再跟他说了一些圣经上面主耶稣基督的怜悯，讲99只羊的故事，主耶稣如何的怜悯，要去把那一只小羊找回来，一只迷失的羊找，把它背回来，欢喜快乐，为了一只迷失的羊失而复得，讲主的怜悯对罪人。后来那天第二天早上我再去医院，后来我母亲告诉我，她前一天晚上自己一个人，她求主耶稣救她，虽然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简单的祈求，也就是一句话的祷告，但是我们的上帝真的是，即便就是从那一天那个晚上开始，我看他整个的病程 就是以那天晚上为分水岭，在那之前就是越来越严重，在那之后就是一点点的好起来。那是他在医院里面一周之后，然后再过了一周，他出院回家，在医院住了两周。所以这是大概我们家所经历的这样一个情况。然后呢，从我开始生病到一直到最后我母亲出院回家，这头尾是一个月的事啊。一家人在这一个月里面经历了一个全家人不能聚在一起吃饭。到一个月之后，当我母亲回到家，我们说啊，我们现在可以坐在一起吃饭了吗？可以了吗？大家都似乎都觉得有点那种能够坐到一起吃饭，都觉得已经是一件好的无比的事情。所以我说这次是经历了一次这个生命里面经历的，我是特别的软弱，才特别感受到善主，我们的善，我们的主每日的保守，也经历到这一次里面的破碎，更是看到我们主的怜悯。所以我们现在来看这个我们今天想要分享的这个经文，这段经文我相信大家都很路加福音的12章第13节。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之，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随后就用比喻，他讲了几个故事，讲了几个故事来说明，来让人们明白，真正的明白生命，我们所看重的是生命，不要看重家资财的丰盛。不要像这个来找耶稣的人，为了分家业来到主，他为什么他为了分家业来到主面前，说明他的心里面他所看重的是那个。所以主耶稣讲到下面，从这个讲到这个财主，讲到这个无知的财主的这个故事，然后呢又跟门徒们说，不要为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而忧虑。我们的主是知道我们所需用的，上帝是知道我们所需用的。天上飞鸟主都看顾，地里的野花主都看顾，主都给他们装饰，何况我们呢？所以这些经文，我相信弟兄姐妹读过很，说实话，这也是我在刚信主的时候最打动我的心的经文。因为我们的心里面原来就是在这世界上满腹的忧虑，这个愁烦重大，当我们到主面前来，得到这样的确据，说你们所需用的主是知道的。那么今天我就不去花时间去把这个这么长的经文读下来了。那我想呢，主要想在这给大家分享几个点，五个主说的不要，和另外三个主说应当行。我想这段经文主是跟他的门徒们，所以我想今天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时代，今天做主的门徒，做主的仆人，如何在神的话语上能够站定，在今天这样一个混乱的世代里面，我们刚才弟兄的祷告，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内心里面所经历的。我们这个世界可以说，人类历史上可以说今天是最混乱的一个，我们很多原有的想法全部都要被推倒重来，这世界整个发展的方向全部被改，我们在经历一个极大的混乱之中。首先我在这边看到一个，就说主对这个说，这个无知的财主他怎么说？他说这个财主说，他田产丰盛，就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出产没有地方收藏，田产丰盛，这个本身不是问题，但是下面就有问题了，就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定盖更大，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 OK， 这也还合乎逻辑。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到了第十，当他对自己说这番话的时候，暴露出这个人里面极大的骄傲，而且这种骄傲，说实话，今天也许我们到处都看到这种骄傲的存在，甚至我们的这个社会，我们的学校，我们的工作都在鼓励你有这种骄傲，当然他不称为骄傲，称为自信，人的自信，人自以为这一切都是凭他自己得来的，然后他以为有了这一切，他就可以安逸享乐了，他以为有了这一切，他就有了依靠。今天我们多少人，我们来到这个国外，我们打拼，我们努力，我们是不是也有时候像这个财主一样，我们今天也到了一个地步，说我有一份稳定的工作，高薪的工作，然后我积蓄的钱财足够我将来所使用的，然后在今天这个世界混乱的时候，我们开始为自己预备 各种各样的，我们的资金到处的转移，预备自己避险的地方，然后以为这些把你的存款把你的投资都保护好，我们就可以安逸快乐。在这次病生病的期间，当我病倒的时候，我首先第一个看到自己一个骄傲的人。你以为今天你有了这些就可以依靠了吗？但岂不知你的生命在上帝的手里，你的生命不能用这些钱财不能保证你的生命，你的生命可以在瞬间就死。在那个时候，我们才能确实深深的感受到我们生命是何等的，而这一些财物又是何等的没有价值。这个人他得到了这些财物，他田产丰盛，但他完全忘记他能够得到这些是靠上帝给他的，是上帝降下阳光雨露来才能让他田产有丰盛。所以当我们得到这些祝福的，本来我们应当行的是把我们所得的献上给神，荣耀神，感谢神。可是一个不敬畏上帝的人，一个骄傲的人不是这么想。一个骄傲的人他想的是这一切是靠我自己得来，是靠我的努力得来，所以他以为这是自己足以依靠的，可以在这边安逸享乐。神说他，你是一个无知的人。这个骄傲的人在人眼中是一个成功的人，但是在上帝的眼中是一个无知的人。神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防卫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也是这样。我们也许我们的心里面会说，我没有像这个财主这样狂妄自大，也许我们没有狂妄自大到这个地步，或者也许只是我们没有说出来而已。可是在我们心里面最最深的地方，是不是也可以看到我们有跟着财主一样的心思意念？财务的丰盛是不是常常就是不知不觉的就带来了我们对这些财务的依靠呢？我们中间很多人都是到国外来，从穷学生开始起，我想可能大家也都会有那种经历。当时你的银行里面可能存款就是那么几百块钱，每个月都是月光族，对不对？你的账单就等着这个工资来付，这个工资迟两天付给你，或者你奖学金迟两天付给你，你的账单就出。渐渐的我们有了好的工作，有了稳定的工作，我们的资财在增加，可是我们对上帝的心是不是在渐渐的不知不觉之中就冷淡了呢？我想一定是有。其实实在是大家想想看，当大卫他在没有做完在逃难的时候，他的心何等的亲密啊，他里面是何等的谦卑柔。可是即便是这样的人，做完之后连续犯罪，奸淫罪，谋杀罪，然后数点他的军兵。他为什么数点军兵是一大罪？那是骄傲。他数点军兵就是要看看我所依靠的，我自己是如此强壮，我有这么多的军，这么强的军队，这是我所依靠的。他不再是像原来逃难的时候一样依靠，全心全意的依靠上帝。这是我们人的极大的软弱，我们人的极大的软弱。我们每一个人都落在这个试探里。有多少教会在初创的时候人也少，也没有钱，什么条件都没，困难非常。可是弟兄姐妹之间却有那难得的主内的那个甜，有非常亲密的与主的关系。当我们的教会渐渐壮大，我们的规章制度越来越多，我们的钱财也越来越，教会的 building 越来越大，可是也许主却不在那。这个是我们面对我们的软。主为什么要这样千叮万嘱，拿出这样的例子跟我们，而且用这么直白的话来跟我们？我们的主说话从来不讲一些高深的哲理，不讲那些复杂的逻辑，每个人都可以听得懂。他让每一个跟从他的门都明白，讲出来的话虽然很简，故事非常很简，但是却实实在在的打中了我们内心里面最根本的问题。有时候我们实在是想躲，实在是想躲，实在是想绕开这句话，绕开这个主的这个教训，但是实际上是绕不开的。你今天读圣经你绕开它，但是主明天让你直接的经历它。我们的主是怜悯，他对他的门徒再进一步说，你们不要做那个忧虑的人，不要天天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你想乌鸦也不种也不收，又没有食又没有裤，神尚且养活他，那些麻雀全都养活他。说实话，我们原来经常，我们这边一到冬天这个冰天雪地，然后我们确实经常觉得这个，然后呢到春天这个一下子这个花草都绿了，然后呢那些鸟啊什么就都出来了。这些麻雀确实啊，麻雀它也不打不做窝， 他怎么过冬的？他怎么过冬的？怎么真的看到这段经文就想，真是上帝的怜悯，上帝都给他们在这样冰天雪地里面几个月，他们也能过冬，他们哪里找吃？我是不明白。然后主说，你们不要忧虑，你们的忧虑是没有意义的。他说你们谁可以用忧虑之虑使自己寿数多加一刻呢？这最小的事你们尚且不能做，为什么忧虑？为什么还忧虑其余的事？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原来就是完全靠自己的这个思想去计划、去安排、去想办法，所以忧虑很多。当我看到这句话，我那时候刚信主的时候看到这句，我就说是主说的很，你这最小的事情都不能做，你还忧虑什么？你的忧虑是没有用的，是没有用的。然后主又说，你们这小信的人，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他对他的门徒说，你们这样不要这样做忧虑的，你们不要做这个小信的人。小信就是，其实就是我们对神的信心，我们总担心上帝不供应我。所以主说，连那野地里面草，如果神都给他这样装饰，何况你？他拿出这个我们看得到的证据，让我们来相信。然后就说，你们不要惧怕，不要惧怕，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我们在忧虑里面，我们对神的信不，我们落在惧怕。今天这个事的这个混乱，说实话是一个对我们非常大的考验。面对这样的混乱的时候，我想我们很多人，我们都落在了那忧虑里，落在了惧怕里，这是我们的光景。我们的主他为什么这样千叮咛万嘱的说？圣经为什么记载的这么详？我相信是因为我们的主知道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其实也不需要隐藏，我们也不需要觉得羞愧，觉得我怎么如此的信主这么多年还是如此的软弱，如此的小信。这是我们的本相，这是我们的本性。我想我们可以做的是到主的面前坦诚我们自己的软弱，反而当我们自以为强壮的时候，我就像这次，我原来从来我这个人，我这次得的病是我有生以来我病的最重的一次。也许有的人说啊，不就是发几天烧嘛，对不对？发烧烧几天，然后身上这个出现各种各样的疼痛，疼得你这个可能夜不能寐，撑几天就过去了。但是当你真正落在那个光景里面，当你每天眼睛看着那个体温计，你就希望那个体温计发出，不要响出那个警报的声音的时候，每个小时测量，每个小时测量，然后这个体温就是不下降。然后呢，在这个时候你开始体会到，你原来以为你自己的身体强壮，但是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把你落到一个你完全没有精神去思想，不要说做什么，连思想都已经没有能力思想，因为你非常的疲惫。所以我想，我宁可，我想我们也许更合乎神的心意的是，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软弱，而不是在那边夸口强壮。我们经常的时候是不知不觉就已经陷入了那个夸口，对自己的强壮的夸口。也许我们没有像这个财主这样说出来，但我们心底里是不是自夸呢？我们的主当然他是顾念我们所需用的，他告诉我们不要为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而忧虑，他告诉我们你的生命胜于你的财的丰富，不要天天想着那个有多么，以那个资财的丰富为你的依靠。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落入另外一个极端里面，以为自己要变成一个这个苦行僧。难道我们不要吃不要喝了吗？不，主是知道我们所需用的。主在教导我们如何祷告的时候，岂不是说，主啊，我们天上的父啊，我们每日所需用的赐给我。所以当我们到主的面前，我们应该本来应该得着的是在主里面，我们知道我们所需用的，主是知道。我们小心的是不要掉入那个依靠钱财的事。那么今天当我们面对这个的这个混乱的时候，当我们确确实实的有的时候我们又陷在这种忧虑惧怕里面的时候，怎么办？我想跟大家几节分享几节圣经。加拉太书的第五章第十六节，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叫你们不能做我愿意做的。24节，凡属基督耶稣的人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应该很清楚，我们的里面一个从圣灵而生的生命，一个是原来属情欲的生命。这个属情欲的生命让我们去看自己的依靠自己的， 让我们忧虑，让我们惧怕，但是另外一个属圣灵的生命却要让我们依靠神。所以在这个事情上面，我想没有简单的出，没有特效药，有的只是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当主耶稣呼召他的门徒，跟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舍己是 deny yourself， 否定你自己，把你原来你所想你所渴慕的追求一样一样的放下，你原来所依靠的他放下，天天的，每一天的，这十字架是每一天的背。可是当我们如果不愿意背十字架，也不愿意舍己的时候，自然我们也就得不到在主里面喜乐平安，也看不到那个圣灵所结的果。我们若靠着我们自己的肉体想要刻苦己身，结果碰到了这次在病里面，当我看到自己的骄傲，回想这一年多来所发生的所有的事，这个信息极度的混乱，太多的信息，不同来源的信息，看到自己原来以为懂得很多，自己原来常常发出各种各样的，也做出了很多的评论，以为自己信心很坚固，也觉得自己在为主公为主大发热心，为主在这个 COVID 期间，我们还是出去上街去访去，然后觉得自己站得很稳，然后呢，甚至心里面还开始对其他的教会或者一些论断。但这次我病倒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为此深深的认罪，我知道这是极大的骄傲，我为此非常的羞愧。原来以为说这个病，要不说就是一个重感冒嘛，没有那么可怕，这个会出现生命危险的都是一些有特别的慢性，其实都是最后只不过是引起了并发症等等等等，似乎这个病的危险完全被夸大了。当然我现在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个回事，我所能知道的是自己所经历的，我所经历到的，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重感冒，这是一个确实能让一个健康的人死去的生命，死去的病，这个病里面的过程的煎熬是很难受的。我这么经历，在我母亲的身上那就经历的更严重。我母亲她虽然年龄大76岁，但她的身体她没有任何的慢性，她在这个生病之前，即便是像我们这边冬天-10°C，她照样可以在外头风雪里走路，可以走个半。所以呢，去年冬天她就坚持不，基本上每天都这么，那有的时候都让我佩服。但是即便是这样，但最后她病倒了，在病中就是已经就会发展到一个病危的程度。所以当他最严重的时候，实际上他就是多说几句话他的血氧就会，所以医生都那个别说话。在最严重的时候，其实他已经开始给我交代他的后事。在那个时候我真的是求神求主助手，你的管教我领受我明白，但是求主你的管教不要超过我所，我实在这次我不能接受我的母亲这次，因为他还没有信，我们还没有预备，我求主怜悯再给我们一点。我们的主所给的他确实，也许他在一直的再加一点再加一点，让我生病，然后让我母亲要生，还让他住院要发展到一个程度，到一个危险的程度，但是主也就使用这一切让我母亲，他虽然经历过很多的艰难，他的经历过很多的艰难，他们这个年龄的人在中国从50年代就开始经历这些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等等，每一次的运动他都要受到影响，失去工作，是被别人的歧视等等，他也看到家里面的生病的人他都照顾，每个人都他照顾，我父亲病重都是他一手照顾，但是这一次他自己直接也是在这种难处里面，他也是看到，实在是知道我们不能接受，如果这一次他挺不过去，他最后愿意柔软下来来接受我们主的怜悯，就是那么简单的一个祷告。他的祷告很有意思，他说求主看在我儿子和我儿媳妇的份上救我，他是想要不要给我们增加福，不要让我们太过伤，但是即便是我们的主就医治。然后这样祷告以后，就开始每天到医院，在病房里面我就带他一起祷告，然后过了一天我就带他做接受主的决志的祷告，然后出院回家以后他也就可以跟我们坐在一起有家庭聚会，包括今天他也坐在那边听，感谢主。